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20号星期五，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造访了哥兰高地，成为50多年来第一位造访这个地方的美国国务卿。此外，美国国务院宣布将巴勒斯坦人领导孤立以色列的所谓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视为反犹主义。美国政府将会停止资助支持这个运动的组织。自从1967年六日战争，以色列从叙利亚手中攞下哥兰高地以来，以色列一直占领并且控制哥兰高地大部分地区。面对伊朗的威胁以及叙利亚内战导致伊斯兰恐怖组织对中东地区带来的不稳定，特朗普政府改变几十年来美国的外交政策，承认以色列对哥兰高地的主权，将美国大使馆迁入耶路撒冷，不再将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定居点视为非法，强化以色列在中东的地位，帮助以色列对抗伊朗，并且协助西方国家的反恐努力。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定仅仅是对地面上现实的承认。他说，这里是以色列的一部分，也是以色列控制的关键部分。他记得当年他还是美国陆军一名军官的时候，国际社会施压要将这个地区归还给叙利亚。当时所有来自欧美精英阶层和精英机构的愤怒声音都说应该归还给叙利亚。但是请你想象一下，想象一下在阿萨德控制这个地方的情况下，对西方、对以色列和人民带来什么的风险和伤害。以色列吞并哥兰高地还未获得国际认可，巴勒斯坦人强烈反弹，并且令到所谓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抗议并且孤立以色列。星期四，这位美国首席外交官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共同记者会当中说，美国将会立即行动撤销美国政府对支持这个运动组织的任何援助。这个运动的斗争策略包括寻求阻止购买以色列制造的商品，向国际社会施压，要求不要在以色列做生意，并且敦促名人不要访问以色列或者举行演出等等。为了应对新冠疫情的迅速蔓延，加州州长纽森姆星期四下令在该州实施宵禁。这次宵禁被称为有限度的居家令，大多数加州人从晚上10点到晚上5点期间必须留在屋企，除非有必要的活动，非必要的工作、运动和集会都必须停止。这个规定是将影响到加州58个县当中的41个县，约 94% 的加州人。宵禁将会从本星期六晚上10点开始，一直持续到12月21号早上5点，规定不适用于无家可归者。纽森姆在声明当中说，新冠病毒正在以系自疫情开始以来他们从未见过的速度传播，未来几日和几星期将会是阻止疫情加剧的关键时期。为了阻止病毒的传播，美国各地推出新的限制措施，而且各地亦都有各自的讲法，例如加州的急刹车、俄勒冈州的冻结、费城的居家安全以及明尼苏达州的回撤。但是最近的动作并没有春季实施的措施那么严格，范围亦都是小得多。新一波疫情对美国总体经济的冲击亦都比春季是要小。今年初新冠病毒疫情导致大约2200万人失业、零售崩溃以致经济陷入衰退，但是最新的就业数字和新的疫情下实施的限制措施或者将会减慢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复苏。美国上周初次领取失业金的人数增加，劳工部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10月底至少有2030万人领取失业的救济，为经济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当中复苏是形成威胁。新的限制措施仍将会伤及一些已经受创的行业，例如餐饮、酒店和娱乐业。星期四，美国联邦疾病控制预防中心强烈建议民众在本月的感恩节假期不要出游。目前已经有超过20个州发布了限制新规，很多州下令关闭或者限制室内用餐和健身的设施。加拿大众议院最新通过一项强硬的涉华动议，要求总理杜鲁多的自由党政府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包括正式禁止在加拿大使用中国科技公司华为的 5G 技术。在保守党的推动之下，各反对党星期三通过了一项不具有约束力的动议，要求政府在30日之内决定是否允许华为作为加拿大下一代 5G 无线网络提供设备。 呢份动议仲话，中国系加拿大利益同埋价值观嘅一个威胁，要求政府喺30日之内提出一项嘅计划，以抵制中国，目的在于恐吓居住喺加拿大嘅中国公民嘅行动。保守党领袖奥图尔话，佢哋敦促自由党政府最终系挺起脊梁，并且对华为参与加拿大 5G 系作出决定。特鲁多政府暂缓对系咪允许使用华为 5G 技术做决定，即使五眼联盟嘅主要盟友美国、英国、澳洲同埋新西兰都已经采取了行动禁用华为。加拿大政府说正在等待情报机构的建议。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个时事经纬环节。
美中关系处于实际的停摆状态，前景不明的第一阶段贸易战协议成为联系双边关系的唯一纽带。拜登胜选之后怎样处理美中关系将会成为他最棘手的问题之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的报道。
据美国一个新闻网站的独家报道，后来美国之音得到的白宫柯金会的证实，特朗普总统计划在今后几个星期推出重新制裁，以巩固他对华的政策。观察人士普遍预计，面对着美国两党共识以及处处别人的北京，拜登无力亦都不愿意改变特朗普对华政策的强硬路线，在压制中国的问题上必不会手软，但是在具体策略上将会同特朗普有所不同。拜登将如何落实他结盟抗中的战略目标，美中贸易战仲打不打，经济甚至是政治脱欧仲会不会继续下去，美中关系仲是未有破镜重圆的可能。乔治亚理工大学纳恩国际事务学院教授黄菲玲认为，特朗普总统的确是有可能在卸任前采取措施，确保他的一些既定政策能够在下一任总统任期内延续。拜登政府很可能亦都计划在对华政策上面同特朗普政府保持一致。黄菲玲说，其实特朗普总统对华政策比起国会来讲并不算强硬。比如说在令中共最为头痛的人权问题上面、新疆问题上面、台湾问题上面，尤其是在香港的问题上面，特朗普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动作，亦都很少有言论的批评。他的幕僚比如说是国务卿蓬佩奥，反而是比他更加强硬很多。从这个意义上面来讲，美国国会从2018年以来通过的关于台湾、香港、新疆的很多的法律基本上都是全票通过，比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其实是要强硬得多。而在他看来，拜登总统如果继任以后，对华政策不大可能会放松多少，相反可能在人权、香港、新疆问题上面更加强硬。从这个意义上面来讲，特朗普的强硬路线拜登应该能够继承下来。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与当代语言学系的系主任叶耀元表示，现阶段美中停摆状态可能会持续一段的时间，中国将筹码压在未来的拜登政府上面，但是不见得美国会有政策的转变，美国两党在反中方面已经是趋于同一。叶耀元说，特朗普对中国是不是有很大的反感，这个他倒不如觉得说是彭斯和蓬佩奥对中国的反感更加是剧烈，所以在现阶段的条件之下，要同中国再重启一个谈判，这个是不可能。当然现时中国将所有的筹码压在下一届的总统拜登身上，会不会在私底下拜登的团队同中国方面已经有某种程度的接触，这个接触是有可能的。但是我们是要必须要知道一件事，就是拜登只是当选总统，他还未是真的总统，所以即使是已经有了这样的接触，但事实上没有是办法做任何有决定性的谈话，也都就是说目前来讲，大家是只能够讲他们私底下两边是否已经有交换信息，令到对方了解彼此之间的意图，这个可能性绝对是有。但是这个的交换意图会不会变成了实质上美国对中国最终政策的转变，这个是不见得，因为他是必须要考虑到两院之间的政治，参议院、众议院还有两个主要的政党，他们对中国的态度是什么，基本上是现时在两党都有反中的情势过一遍。这个就是说，如果拜登上台之后要180度完全去转变过去的对中政策， 其實可能性是不高。拜登担任美国总统之后，美中贸易战会不会继续？王菲玲认为美国届时可能会继续贸易战，但是会降低关税战的重要性，因为解决美中贸易不平衡问题是两党多年的共识。特朗普总统的贸易战目前证明对中共是很有杀伤力。王菲玲说，美中之间的贸易失衡、贸易不均衡给予了美国带来很多的经济上的麻烦，也都给予了北京带来了很多外汇的收入。这个局面已经不是一日两日，是多年以来两党想解决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面来讲，贸易战其实在奥巴马政府的时期已经开始，特朗普采取的是更加夺人眼球的关税战的方式。这个方式专家是一致认为是比较粗糙的武器，是一个比较低端的手法。打起来确实是美国损失也很大，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还是500已经是不重要，反正对美国来讲也是一个损害。这样一个粗糙的武器效果其实是相当可观。如果评论中美之间相对的损害或者经济上造成的相对的消极效果，中国的损失远远大于美国，至少目前来看，而且美国的经济实力本来就比中国强，所以即使是粗糙的关税战，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权威的损害已经是相当可观。他的理解就是，拜登上台以后很有可能会继续所谓的贸易战，但是可能会降低关税战的使用，更多地寻求多边的安排，比如说是重归 TPP， 或者是更加全面地打一些不是那么夺人眼球，看起来不是很激烈的手法，但是效果可能是更加明显。拜登反复强调，他将要在上任之后团结民主国家制衡中国。叶耀元认为拜登这个对华政策是比较合理，但是需要拜登政府积极修复和盟国的关系。叶耀元说，拜登现时上台之后，他面临最大的外交挑战不见得是一定是中国，他最大的外交挑战是要去修补特朗普破坏的和盟友之间的关系。你要去修补这样的关系，某个程度你是必须要将他们的共同价值观重新提出来，所以说这个的策略是合理的，而且毕竟重点是你必须要去重新是兜翻起这些的盟友的兴趣，不能够说好像特朗普时代一样将他们是放在一边，跟他们硬碰硬地直接对决。但是你要如何去实现这个的构想，相对来讲是很困难，因为整个国际社会是一个无政府状态，在这个无政府状态里面，你要吸引其他人去跟你巩固更多的邦交关系或者是一个盟友的关系，某种程度也是要讲利益。这个的利益最大的本身就是在于反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反中国的非自由民主体制这个概念。前提是在于欧洲国家是否将中国已经当作为一个可能性、假想性的敌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星期二发表一份研究报告，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种种行为，分析了这些行为背后的思想根源和中共政权面临的脆弱性，并且为美国如何应对中国这个严峻的挑战制定了一个蓝图。不过国务院的一位高级官员强调，这个只是一份有关中国的研究报告，而不是一份政策文件，并不是要为下一届政府的对华政策定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的报道。
这份名叫做《中国挑战的方方面面》The Elements of the China Challenge 的研究报告说，在美国和世界各国越来越多人意识到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启了一个大国竞争的新时代，不过很少有人能够明辨出中国在世界每个地区的渗透模式，更加不用说看清楚中国共产党所希望的具体主导形式。报告将中共政权定性为一个以20世纪马克思列宁主义专政为模式，由一个威权政权来管治的大国。报告由5部分组成，分别是中国构成的挑战、中国的行为、中国行为的思想根源、中国的脆弱性以及确保之忧。参与撰写这份报告的美国国务院的一名高级官员对美国之音说，报告的重点在于说明中共的野心是全球性的，对美国构成挑战是严峻的。
呢份报告话，中国共产党唔单止着眼于喺既定嘅世界秩序当中占主导地位，呢种秩序根植于自由同主权嘅民族国家，源自于美国建国所依赖嘅普世原则，并且推动美国嘅国家利益，而系从根本上修订世界秩序，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置于中心地位，为北京嘅威权目标同霸权野心服务。呢一名国务院官员话：呢份报告系将目前所有国务院系统能够收集到嘅中共喺全世界嘅行为，将佢列举出嚟，然后对中共嘅行为嘅一啲背景知识同佢嘅思想根源有一定嘅分析。根据呢一份报告，中国行为嘅主要组成部分系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专政，利用本国嘅财富使到其他国家对佢产生经济依赖同政治从属关系。并且根據中共的標準和目標，在國際組織內部重新定位他們的方向，以及發展世界一流的軍事力量。這份報告說，從整體上來看，這些行為顯示出一個大國將國際秩序的轉變視為他們主導世界事務計劃的關鍵。報告認為，要理解中國特有的威權主義形式以及他們所產生的霸權目標，就必須要把握中國行為的思想來源。中国共产党的马列主义信仰和共产党对中国民族主义的极端解读。这份国务院报告说，虽然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公民实行专制统治，并且对世界各地的自由构成威胁，但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中国仍然存在各种的脆弱性。首先是专制所持有的劣势，对创新的限制，组建和维持联盟的困难，以及内部镇压所带来的成本。它还包括中国特有的脆弱性，就是经济不稳定、人口结构失衡、环境恶化、持续的贪污腐败、对少数民族和宗教群体的镇压、对中国14亿人进行监督、审查和洗脑的巨大开支、将共产党控制的军队和人民分开，以及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藐视人类生命、漠视他国福祉、无视国际规范和义务的愤怒日益高涨。报告认为，特别是在武汉爆发的新冠病毒大流行病为全世界带来了疾病、死亡和社会以及经济破坏之后。这份国务院的报告认为，应对中国的挑战要求美国回归根本。报告说，为了保障自由，美国必须要根据以下十项任务重新制定它的外交政策，就是通过维护宪政、促进繁荣和培育健全的公民社会去保障国内的自由，维持世界上最强大、最灵活、技术最先进军队，同时加强同盟友以及伙伴基于共同利益和共同责任的安全合作，强化自由、开放、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重新评估它的联盟体系和各种的国际组织，加强联盟体系并且创建新的国际组织以促进民主和人权，通过寻找机会在公平和对等的原则之下和北京合作去促进美国的利益，在情况需要时限制和震慑中国，并且支持那些在中国寻求自由的人，给美国人去了解到中国构成的挑战以及规模和他们的影响，在外交、军事、金融、经济、科技和其他领域培育新一代的美国公务员，以及懂得中国以及美国其他的战略竞争对手、朋友和潜在朋友的语言、文化和历史的公共政策专家，改革美国的教育体系，帮助学生理解在复杂的信息时代公民的责任，通过榜样、言论、公共外交、外援和投资，甚至制裁以至军事力量等方式捍卫自由的原则。美国国务院在美国下届总统1月20号就职前发表了这份报告。不过美国国务院的这名高级官员说，这份报告其实早已经写好，只不过需要走内部的程序，正好赶到目前在这个时候发表，而不是好像部分人所认为的是要为下一届政府的对华政策定调。这名官员对美国之音说，这份报告只是分析，只是政策研究的一个研究报告，并不是对华政策。这名官员又对美国之音记者提到，这份报告只是美国国务院的政策规划办公室印发的一份研究报告，并不是由国务卿批准发表的。这份超过70页的报告包含了20几页的注脚，几乎占了报告正文的一半。这名官员又说，要想全面了解特朗普政府四年来的对华政策，最好是从国务卿蓬佩奥的有关讲话当中去寻找，特别是蓬佩奥在今年7月23号在尼克松总统图书馆发表题目叫做《共产中国与自由世界的未来》， 以及去年十月在华盛顿智囊机构哈德逊研究所发表的有关中国的言说。根据国务院这份报告，这份并非保密文件的目的是要冷静思考，从长远角度出发，阐述美国所面临的中国挑战，并且为制定超越官僚纷争和部门竞争，超越短期选举周期的强硬政策而勾画出一个框架。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会一份最新发布的战略报告详细讲述美国未来的外交方向，将会着重深化与欧洲盟友的合作，重建以民主秩序为运作原则的国际组织和规范。美国国会参议院共和党领袖仲呼吁扩大和欧洲盟友关系，以多边模式共同制衡中国遍布全球的影响力。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
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李氏星期三与多位欧洲国家议会外交决策领导人召开视讯会议，讨论大西洋两岸所共同面对的中国挑战。会议还公布了参议院外委会共和党人率领撰写的全新外交战略，这一份名为《美洲与欧洲跨大西洋合作应对中国问题具体计划》的战略报告，从七大面向分析美欧必须共同合作应对的中国议题，包括政治及文化的渗透、在国际组织的影响力、贸易及投资的不平等行为、科技竞争、海外商业活动、在非洲以及印太地区的势力扩张等等。中国已经成为美国和欧洲共同利益一个真正的系统竞争对手。在今年国会选举成功连任的李斯参议员在讨论会上说，大西洋两岸越来越认知到这个现实，现在我们必须将协议共识付诸行动。李斯强调，中国所构成的挑战非美国或欧洲国家单一可应对，中国太大了，并且装备太齐全。他还提到，除了美欧之外，这一项全球努力必须要纳入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其他理念相同的国家。李斯的呼吁获得了与会的欧洲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克埃里斯特的支持。来自德州的麦克埃里斯特说，跨大西洋伙伴在中国问题上面临着类似的挑战，不公平贸易行为、网络安全、虚假信息以及对地缘政治和技术主导地位的追求。新一届政府承诺将在跨大西洋关系展开新的开始，这个报告可以被用来加强欧盟和美国之间在中国问题上的合作，特别是在贸易、技术、捍卫以规则运作的多边主义和人权议题。我们作为立法者将在这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如果共和党能够成功地在新一届国会掌控参议院，李斯参议员将会继续担任参议院外委会主席。李斯称，这份报告并非特意在选举或者是总统交接的时机下公布。他早前亦曾经对美国媒体表示，未来他愿意与拜登政府合作，深化与欧洲合作，寻求更多的帮助对抗中国。李斯在讨论会中说，这个挑战需要长期的共同且持续的承诺。大西洋两岸的国家都致力于将中国视为各自对外经济政策的优先事项。李斯进一步提到，未来为了应对中国，美国和欧洲国家即使在意见冲突的情况下，可能亦都必须先各自分歧，联手合作。他说，或者更重要的是，即使我们意见相左，我们仍必须承诺彼此合作。英国议会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陶根哈特在讨论会上提到，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现在很明显地在积极破坏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体系，并试图改写全球交流的运作。保守派的陶根哈特说，我们应该清楚知道什么是挑战。中国今天不单只是随着各种因素变化而作为一个不断增长的力量，它实际上是对操作系统直接做出改变。现在的世界更为集中，网络分布变少，他正试图通过国家权力塑造和影响人民。陶根哈特表示，世界过去70年的和平与繁荣是建立在对民主国家至关重要的自由价值观的基础上。 欧美必须继续捍卫呢啲嘅价值观。呢一份长达124页嘅报告，喺中国渗透国际组织以增加其全球影响力嘅部分谈到，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1971年加入联合国，但一直到本世纪初先至开始采取行动，努力增强其在联合国嘅影响力。报告话，中国嘅呢一个努力有助于达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嘅一个主要目标，即为改革全球治理，目的为使国际体系更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嘅利益。中国共产党势力渗透国际组织嘅现象，显然已经拉响咗美欧外交界嘅警报。图根哈特话，北京当局试图改变既有秩序嘅做法，使得国际组织同机构嘅合法性备受质疑。在过去几年里面，我们在世界各地透过不同方式但都注意到的一件事是，现有的结构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越来越难以维持这些结构的成立之时的合法性。就好像联合国建立之初一样，世界上大部分的国际机构正挣扎着努力维持他们的合法性。李斯参议员表示认同，自由世界好习惯以辩论同说服嘅方式处理不同意见，中国冇咁样嘅经验，因为佢哋根本冇咁样嘅工作，亦都冇咁样嘅民主机制。李斯话，所以当佢哋加入或者系接管或者系劫持呢啲嘅机构，或者同样重要嘅呢一啲机构下属嘅委员会同分支时，佢哋采取不同于我哋嘅做法。报告仲提到，今年九月喺联合国成立7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话，全球治理体系需要反映国际政治现实和多极化进程。报告话，中国重塑国际体系的战略是以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作为其在国际组织增加影响力的理由。讨论会上，美欧外交决策者还纷纷谈到，中国霸凌台湾的情况日益严重。麦克埃里斯特称，台湾应该要被纳入世界卫生组织，他还呼吁跨太平洋两岸的各国都应该为台湾发声，并支持台湾的入会申请。图根哈特立即回应表示完全认同这样的观点，他说，和美国、英国甚至盖茨基金会相比，中国对世界卫生组织的资金贡献是如此之少，所有这些国家的贡献都远远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台湾却被这样的国家霸凌，是在这里令人愤怒。李斯参议员最后则强调，中国持续在这里增长，但他期望中国发展的同时亦都能够逐步在法治层面有所进步。同样重要的是加强法治，遵守国际准则，这样中国将能够在国际舞台上继续进行贸易。报告最终对美国未来应如何与大西洋彼岸的英国和欧盟深化合作，抗衡中国提出6点建议，分别为保护自由和开放社会免于新的威权统治的入侵，维护国际组织的完整性，打击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和反竞争的经济策略，开发新技术并形塑其使用方式，应对中国利用一带一路倡议投资所带来的经济和安全影响，以及深化在非洲和印太地区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图米说，他计划本星期推出新决议案支持美台自由贸易协议。图米还说，他认为华盛顿应该接待台湾总统蔡英文访问，进一步深化美台双边外交联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
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图米参议员在11月18号星期三，在出席美国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召开题为挑战时期下的美台伙伴关系的研讨会的时候说，他将台湾视为美国最重要的朋友和伙伴之一，特别是在印太地区。他又说，考虑到美国和大陆的中共政府正是进行大国竞争的关系，台湾在地缘政治上面亦都具有巨大的重要性。图米形容，世界目前好像是形成了两大阵营，一边是自由和民主的政府，通过市场经济实现法治和经济繁荣，另外一边就是威权主义者，利用审查制度和信息宣传有系统性地否认人权的侵犯腐败，并且实行政府管控的经济体系。他又说， 他们知道美国是站在哪一边，不幸的就是中共是站在另外一边，同埋强调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之下，中国采取的每一步都跟美国的安全以及福祉密切相关，而台湾正是位处于这场较量的矛尖，深化美台之间的各项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同埋又说他计划这个星期在参议院推出决议案，支持美台自由贸易协议。协议的目标应该为降低贸易和投资壁垒，最好是免除贸易和投资壁垒。美台经济繁荣伙伴对话在这个星期五，就是11月20号即将在华盛顿举行。台湾方面将会由经济部次长陈正奇率团访美，美方就是由今年9月曾经造访台湾的国务院主管经济能源和环境事务的副国务卿克拉奇领导。根据路透社报道，陈正奇在出发之前对媒体说，第一届经济繁荣伙伴对话讨论话题相当广泛，具有宏观的视野，有助于双方经济伙伴关系的建立。台湾目前为美国第十大货物贸易伙伴，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料显示，台湾是全世界第20大经济体。同美又说，这样的经济表现令人惊叹，因为台湾只有2300万人口，但是就足以成为美国商品和农产品的巨大出口市场。今日台湾一半的贸易和80%的投资都和中国大陆或者香港进行，美国可以提供另一个的选项。同美说，在2011年首次当选成为参议员的同美一直以来主张国会议员任期应该设限，他的第二任期将会在2022年届满，图米已经表示将不会寻求连任。如果共和党在明年1月开始的新国会之中能够继续掌控参议院，作为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成员的图米接下来将会有望接替同党籍的哈拉帕参议员担任该委员会的主席的职务。在今年隔早时和民主党联邦参议员范河伦共同推出已签署成法的香港自治法的图米参议员对北京在区域所形成的威胁逐日升高感到担忧。他说他们应该要清楚地知道中国共产党是一股威胁和越来越咄咄逼人的力量，他们希望将他的恶意的权力和影响强加于本国的公民，但是同时还有邻国，甚至似乎是要伸向全世界。还有谈到中共咄咄逼人的胃口正是日益增加，台湾已经位于中共好战行为的前线，因为习近平宣示台湾必然亦都终将同中国统一。对于中国为何要强迫台湾去统一，同埋认为除了这些本来就是中共的历史目标之外，另一个原因就是中共害怕他自己的人民会看一下台海的对岸，然后问一个简单的问题，他们会问为什么他们不能够生活一个好像台湾一样享有繁荣同经济政治以及社会自由的国家和社会里面呢？他又说台湾的存在对中共来说就是一个危险，因为他证明了在一个和中国大陆有着如此密切的历史、语言、文化以及民族联系的社会里面，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和繁荣是可以蓬勃发展的。同埋又谈到美国应该继续深化对台湾的外交的支持，譬如对中国共产党在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排除台湾的做法予以反击和抵制。他又说美国可以建立更高级别的美台政府官员间的定期的交流。他说他认为华盛顿应该正式接待台湾总统蔡英文。他提出美国还必须继续支持美国对台湾自卫能力的支持，美国应该继续对台军售，强化台湾非对称防御战略，将台湾军事力量包括在美国同盟友的军事演习，并且将美国驻台北武官的位阶提升为将军或者旗官。同埋最后还提到北京对台湾的压迫是对自由世界阵营的威胁，台湾位处这场斗争的中心。同埋又说世界上并没有其他国家可以做到这一点，美国具有低特的地位，得以长期以来作为推进个人自由、人权、民主社会和市场经济的道德的领导，没有人能够取代美国在一点上的领导地位，这个就是为什么也是为什么美国要加快步伐的原因之一。以上是美国之音李日华的报道。
面对中国不断加大对台湾的军事威胁，台湾陆委会主委陈明通透过对华盛顿智库发表的视频讲话，呼吁北京当局放弃强加于人的政治框架，和台湾展开有意义对话。美国联邦参议员陶米亦都话，美国和他的盟友必须和台湾企在一起，因为台湾是美国及自由阵营对抗中国共产党威胁的中心。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陈明通与陶米11月18日星期三在华盛顿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挑战时期下的美台伙伴关系视讯研讨会中发表上述讲话。陈明通说，蔡英文总统已重申维持两岸关系稳定是双方共同责任，当前两岸关系持续恶化的症结在于中共当局片面设定两岸互动政治前提。他呼吁北京当局放弃强加于人的框架，发挥弹性、智慧与创意，与台湾展开有意义对话，来减少误判及误解。他说，台海和平与地区繁荣紧密相连，台湾将持续深化与美国的关系，并加强与国际合作，以尽到台湾在亚太安全战略下作为一个地区负责任的利害相关者的角色。关注香港自由，与参议员同僚共同提出香港自治法，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陶米亦都在这一场视讯讨论中表示，北京在香港实施国安法后，中国共产党咄咄逼人的胃口正在日益增加，台湾已经位于中共好战行为的前线，因为习近平宣示台湾必然亦终将与中国统一。对于中国为何要强迫台湾与其统一，陶米认为，除了这个原本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目标外，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害怕他自己的人民会看看台海对岸，然后问一个简单的问题，他们会问，为什么我们不能够生活在一个好像台湾一样享有繁荣与经济、政治与社会自由的国家和社会中。陶米说，今日中国共产党在全世界，尤其是针对台湾的咄咄逼人行为，是对美国及自由阵营扩大的威胁，台湾是这个斗争的中心，美国和我们的盟友必须与台湾站在一起，对抗中国共产党施压胁迫台湾屈服的作为。在这一场由陆委会委托台湾民主基金会与传统基金会合办的视讯讨论中，陈明通还指出，今年以来中共不断加大对台湾的军事压力，侵扰台湾空域，严重破坏台海现状及两岸长期相互克制的和平脉，意图制造台湾恐惧的心理压，强迫台湾在无立足空间的政治框架下妥协。这一种做法与其领导人近期强调中国永不称霸、不扩张、爱和平等，希望消除外界疑虑的立场充满矛盾。他说，中共在地区的军事扩张只会适得其反，不单止对其国际形象带来巨大的负面效果，亦加深周边国家的合作应对与抗衡。不过北京当局指责台独势力才是台海和平的威胁。北京支持的香港大公报15日报道，中国政府正在研究制定一份台独顽固分子清单，以便精准打击台湾内外台独势力。对此，新华社星期三援引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的话报道讲，台独分裂势力及其活动是台海地区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最大障碍，极少数台独顽固分子公然挑衅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径绝不能容忍，对他们以及其金主等重要支持者依法打击是要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及两岸同胞的利益。他说，两岸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大势，一切执迷不悟、顽抗到底的台独分子都必将受到大众的谴责和历史的惩罚。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在台海局势紧张、中印边界对峙升级之际，中国大规模从俄罗斯采购直升机，这些直升机可能被用在台湾海峡、青藏高原、南中国海地区。 中國已經成為相關型號俄羅斯直升機的最大海外用戶。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白華從莫斯科發來的報導。
俄罗斯关键国有军工企业俄罗斯技术集团10月下旬发表的年度报告说，中国去年和俄罗斯签署合同，总共采购了高达121架运输以及是攻击运输直升机。俄罗斯主要大报公报认为，相关的直升机交易的总金额是超过是20亿美元。这个亦都是苏-35战机以及 S-400 防空导弹之后，近年来俄罗斯和中国最大的一笔军火交易。俄罗斯技术集团旗下企业包括控制武器出口业务的俄罗斯武器出口公司，以及是垄断直升机领域的俄罗斯直升机公司。中国所采购的这121架直升机包括68架米171，以及是改进型的米171E 直升机。18架能够挂载武器可以执行对地攻击任务的米171SH 攻击运输直升机。这一批86架直升机的都是采用乌克兰西奇飞机发动机厂所生产的 TV3-117 式的引擎。而此外，中国还采购了21架安萨特式轻型运输直升机，而另外特别有14架米171直升机使用科里莫夫设计局研制的 VK2500 的引擎。目前台海局势紧张，中印边界对峙升级，这一笔直升机的交易因此是格外引人关注，尤其是其中的14架米171直升机，因为使用俄罗斯的 VK2500 引擎，更加能够在中印边界的对峙前线，或者是台湾海峡，以及是南中国海地区派上用场。圣彼得堡的科里莫夫设计局多年前开发的 VK2500 引擎的时候，除了有意取代乌克兰西奇发动机厂的 TV3-117 引擎之外，科里莫夫设计局在对外推销这种引擎的时候所宣传的一个主要卖点，就是搭载 VK2500 引擎的直升机，尤其是能够有效地既在高原亦是高山低温环境之下，同时亦都能够在炎热气候当中是使用。同中国在南中国海拥有领土纠纷的越南同样是装备有米8米的17，以及是专门在海上使用的卡-32直升机。在越南2018出口展览会上，正是由于 VK2500 引擎的诸多优势，俄罗斯两年前亦都曾经积极向越南游说推销过这种的引擎。中国自己生产的直-20、直-8、直-18等运输直升机目前正源源不断地装备军队服役。但是中国为什么仍然要大量购买俄制直升机？一些的俄罗斯军事分析人士解释认为，一种可能的原因是中国直升机的一些技术性能够在特定的环境之下不能够让军方使用者完全满意。第二种可能原因就是中国直升机的产量有限，无法满足中国军队扩充的需求，需要采购俄罗斯直升机的应急。中国陆军的集团目前在积极打造陆航旅亦是空增突击的部队，青藏高原的大量哨所更加依赖直升机补给。在海军方面，中国已经服役的航母，还有正在建造的航母，以及是其他的各种登陆舰，包括被称为是两栖攻击舰的直升机母舰，所有这些都需要装备大量的直升机。除了军方之外，民用领域中国对直升机的需求亦都十分之巨大。俄罗斯航空分析人士西敏斯基认为，在俄罗斯和中国的一些飞机合作项目当中，俄罗斯较难是能够拿出有吸引力让中国特别感兴趣的方案，但是直升机却是例外。这个可能和苏联解体之后飞机制造亦是研制领域受大击大，而直升机领域所受波及相对较少有关。他认为俄罗斯因此而特别看好中国的直升机市场，因为俄罗斯直升机仍然是在中国有很强的竞争力。西敏斯基表示，与飞机相比，他是相信俄罗斯直升机在中国市场的前景是要更加好，因为从总体形势来讲，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直升机领域的状况要远好于飞机制造领域。米171直升机目前又离中国无几远，位于俄罗斯布里亚特地区首府乌兰乌德直升机工厂是生产，安萨特轻型运输直升机是位于达旦斯坦的首府黑山 直升机厂系生产。为了更多向中国宣传俄制的直升机，俄罗斯军方两个月前甚至仲专门邀请有官方背景的中国媒体参观乌兰乌德直升机工厂，并且展示印有81标志在生产线上正在为中国军队组装当中的米171直升机。在今日的俄罗斯政治气氛之下，外国媒体通常很难被允许参观俄罗斯的直升机工厂或者是其他的军工企业。邀请中国媒体破例采访乌兰乌德直升机工厂，显示俄罗斯对中国直升机市场的重视。米171是著名的米8直升机的升级版。米8直升机亦都号称是世界上产量最多的双引擎运输直升机。这款直升机可以搭载16名的士兵，能够运输4吨或者是外挂4吨重的货物。俄罗斯公报认为，中国过去亦都从俄罗斯大量采购米8以及是改进型的米17的直升机，再加上这次的交易，中国因此而成为了仅仅是排行俄罗斯之后使用这种类型直升机最多的国家。而此外，中国同乌克兰的西旗飞机厂的机动厂拥有密切的联系。这家的工厂的一些专家早已经在中国工作，装备乌克兰引擎的这些俄制直升机的维修以及其他的保养，在中国更早的是轻车熟络。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过去四年，由于俄罗斯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指控带来长期的损害，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一直处于低潮。但是因为拜登预计在2020年大选当中获胜，俄罗斯现在的辩论集中在如果有改变，在哪些方面会改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梅恩斯在莫斯科报道。
过去20年，俄罗斯总统普京目睹几任美国总统上任卸任，这个是对美国的权力转移的传统，亦是对普京盘踞克里姆林宫所做的见证。特朗普总统好像他的几位前任一样，当选之初承诺要克服以往和莫斯科的分歧并改善关系。专家说，拜登领导的新任政府不大可能重演这一种模式。帕维尔·沙里科夫是美国加拿大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他说两国关系走的是条坎坷的道路，在最近的将来基本上不可能讨论复原的问题。沙里科夫说，他认为与其说恢复，不如说还有恶化的空间。在敌意的背后，2016年的政治影响余波未了。联邦调查指控俄罗斯帮助特朗普竞选入主白宫。特朗普和克里姆林宫都否认这个指控，但这个引发美国对莫斯科的一系列制裁，快进到2020年，普京到现在还未有祝贺拜登胜选。甚至当官方媒体公然将拜登的胜利描述成偷窃之际，克里姆林宫官员仍坚称这个是出于尊重特朗普总统正在对选票进行的法律挑战，以及他们置身于华盛顿政治斗争之外的意愿。虽然这些的积怨，一些美俄观察家表示，克里姆林宫渴望与将上任的拜登政府就一个关键问题展开合作，军备控制。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研究所分析师亚历山大·契可夫说，俄国的主要目标是续订新起点条约。在协商续订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时，他们愿意就战略稳定进行更全面的讨论。新起点条约是在奥巴马时期签署的，明年2月正式结束。虽然特朗普政府要求改变协议而在过去一年造成的谈判障碍，拜登候选人说过他准备与普京合作扩大协议，这个是俄罗斯资深外交官希望可能对树立新基调的迹象。俄罗斯苏联武器谈判员维克多·米津说，如果在这个地区的这个领域能够取得一些积极的进展，他说他认为这个可能为两国关系总的前景带来良好动力，因为这个非常重要。几乎没有人比预计的总统当选人拜登更加清楚。担任奥巴马入主白宫期间的副总统，他亦都尝试过俄罗斯的重新启动游戏。2011年美国副总统乔拜登说，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是总统和他100%的同意有需要和俄罗斯建立越来越紧密的关系。 他很快就要決定他希望進展的程度，而這一次是以總統身份尋求避免新的核武競賽。無論過去有什麼怨恨，這個都是他和俄羅斯領導人聲稱的共同目標。美國之音記者梅恩斯莫斯科報導。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说，美国将会考虑将针对以色列的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视为反犹主义运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蓬佩奥11月19号在耶路撒冷与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国务院将立即采取行动，识别被停止政府对支持这个运动的组织的资助。巴勒斯坦人領導的抵制、撤資和制裁運動的支持者說，這個是對以色列佔領的一種抗議形式，其仿照的是20世紀80年代迫使南非結束種族隔離的抵制運動，組織者否認該運動為反猶主義。特朗普總統執政期間採取了與先前美國執行的完全不同的政策，這些政策包括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的首都，美国使馆迁往耶路撒冷，不再将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视为非法。对此，内塔尼亚胡和蓬佩奥表示了互相祝贺。蓬佩奥说，他星期四将前往戈兰高地，自1967年战争以色列从叙利亚手中夺取以来，就一直占领住该地区。蓬佩奧說，承認該地區屬於以色列亦都是特朗普總統做出的一項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決定，這個亦都僅僅是對現實的承認。以色列吞併戈蘭高地尚未得到國際認可，特朗普去年簽署了一項承認以色列對該領土擁有主權的聲明。內塔尼亞胡星期四表示，在特朗普執政期間，以美兩國關係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還強調了以色列最近達成的與巴林、蘇丹和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的關係正常化的協議。在與內塔尼亞胡和巴林外交部長阿卜杜拉替夫·本拉希特·阿爾扎阿尼舉行聯合會談之前，蓬佩奧星期三表示，以色列和巴林建立的協議將話給諸如伊朗、伊斯蘭共和國這樣的邪惡國家聽，他們在該地區的影響力正在減弱，而且他們將越來越孤立，並將永遠孤立下去，除非他們改變方向。巴林和以色列表示，兩國將互開大使館，開發在線簽證系統，並開始每個星期定期航班往來。率領巴林官方代表團首次對以色列進行正式訪問的阿爾扎阿尼說，關係正常化帶來了溫暖的和平，将为我们两国人民带来明显的好处。内塔尼亚胡说，阿尔扎阿尼的首次访问是两国和平与该地区和平道路上的另一个重要里程碑。以色列和巴林之间的和平建立在互相欣赏和共同利益的坚实基础上。蓬佩奥在展开他对欧洲和中东多个盟国的访问之旅中，以色列是他访问的最新一站。蓬佩奧餘下的行程還包括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卡塔爾和沙特阿拉伯，此前他訪問了法國、土耳其和以色列。美國之音的報導。
美國最新的一項民意調查發現，美國民眾對新冠病毒疫苗的接受程度有所提高，有一半以上的人表示願意接種。公共衛生專家警告說，即使疫苗安全有效和廣泛可及，接種了疫苗並不意味著萬事大吉。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林森的報導。
美國兩家生物製藥公司最近相繼宣布了令人振奮的新冠病毒疫苗研發結果。莫德納生物技術公司星期一公布了所研發的疫苗的臨床試驗結果先期分析，聲稱該公司的所研發的新冠病毒疫苗有效率達到 94.5%， 而在之前的一個星期，另外一家的生物製藥公司輝瑞亦都發布消息說，該個公司所研製的新冠病毒疫苗有效率是超過 90%。 這兩家的公司所研製的新冠病毒疫苗的臨床試驗結果只是初步， 仲未有经过同行专家的评审，美国首席传染病防控专家、美国国家过敏以及系传染病研究所的所长安东尼·法契对媒体表示，新冠病毒疫苗临床试验有效率是超过 90% 的消息，成为隧道尽头的光亮。科学家一般都认为，新冠病毒疫苗的有效率能够达到 60% 至 70% 就是可以接受的结果。而与此同时，资讯公司盖洛普星期二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民众对新冠病毒疫苗的接受程度有所提高。最新的调查报告显示，有 58% 的美国人表示他们会接种新冠病毒的疫苗。而盖洛普在9月份时候调查的发现，只是有 50% 的美国人表示愿意接种这种的新冠病毒疫苗。公共卫生专家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民众对新冠病毒疫苗的接受程度提高，除了是受到有效疫苗消息鼓舞之外，是由多方面的因素促成。流行病专家美国乔治城大学医学教授刘成龙认为，导致美国民众更加愿意接种疫苗的主要原因，应该是疫情的日益严重，以及他对日常生活的和工作的深刻影响。刘成龙表示，民众从过去轻视这个病毒，到现时重视它，可以从外出戴口罩人群的比例很容易看得出来。现时戴口罩的比例已经是大大提高于疫情的初期。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卫生安全中心高级学者阿达利亚医生是表示，他猜想这种变化是多种因素所促成，这个可能是和公众看到目前两种如此有前途的候选疫苗的数据有关，因为制药公司承诺只会发布安全有效的疫苗。另外，政府即将换届，增强了公众应对新冠疫情的信心。盖洛普最新发布的调查报告还包括了一组关于主要政治倾向群体对疫苗接受程度的数字。调查发现，相对于美国大众对新冠病毒疫苗的 58% 的接受率，有 69% 的民主党人、49% 的共和党人以及 49% 的独立人士表示他们愿意接种新冠病毒疫苗。普林斯顿大学科学与全球安全研究员卡恩医生对美国之音说，鉴于以上的调查数字，他认为目前还是不能够得出大多数美国人都愿意接种疫苗的结论。目前莫德纳和辉瑞两家经过临床试验初步证明有效的候选疫苗，如果届时能够是通过同行的评审，并且得到美国药物管理部门的批准之后，疫苗如何使用以及分发成为了至关重要的工作。据公共卫生专家介绍，美国通常的做法是疫苗研发成功之后，由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通过一个名叫做系免疫实践咨询委员会的组织，制定人口优先分组，以最大程度地扩大疫苗的影响。一般名列优先榜首的应该是卫生保健工作者，其次是高危的人群，这个亦都是所有医生和公共卫生专家的共识。根据目前疫苗研发以及出台的周期来看，如何优先有效地实施疫苗分配以及接种，恐怕成为了当选总统拜登明年上任之后所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普林斯顿大学的卡恩医生说，拜登政府是应该将重点放在向最弱势人群分发疫苗上面，卫生保健工作者、老年人、患有多种先天疾病的人。流行病专家刘成龙医生对系美国之音话，近期疫苗的好消息确实是提振了民众抗疫的信心，新政府要做的工作是尽快将疫苗投放到市场，疫苗分发应该是优先考虑到高风险人群，比如是医务人员、公众服务人员、老年人等等。他说，除了疫苗接种之外，其他的公共卫生防控措施也都不能够放松。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阿达利亚医生表应刘成龙的讲法的时候表示，他告诫即使是最佳的情况之下，疫苗亦要需要好几个月才能够出台。他说，因此拜登政府需要积极努力地加大检测力度以及范围，对公共卫生基础设施提供支持，并且密切关注医院容量的情况。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